听众朋友好，本台联合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共同开辟一个新的栏目三退红声。三退就是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本栏目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揭露中共篡政后七十多年对中国人民的洗脑和迫害，讲述华夏儿女对三退意义的认识和理解。
三退红声，罗银，毒酒瓶让迷失的良知觉醒。上，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大家讲述一名来自中国大陆三甲医院肿瘤专科医生罗银先生的故事。罗银医生是一名天主教徒，在中国大陆遭受中共的多重迫害，万般无奈之下，他选择逃离中国，走上了追求自由民主之路。2024年11月，来到美国不久的罗银接受了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记者的采访，讲述了自己如何遭受中共的迫害及其背后的故事。作为一名天主教徒，罗银和他的教会在中国大陆长期受到中共的迫害。他们的主教韩定祥先生从1999年开始被中共非法关押，最终在2007年死在监狱里。他们的神父也被秘密关押，谁也不知道被关押在哪里。另外，他们的聚会场所也被破坏，教堂被拆毁，十字架被拔除，甚至不允许儿童进入教堂。即使是圣诞节这样喜庆的日子，他们也得把孩子们藏起来以避免检查。教堂被拆毁后，他们被迫在信徒的家中聚会，但家庭聚会也被中共视为非法。作为教会的核心成员，罗银成为了重点迫害的对象，他多次被非法抓捕和拘留，同时这种迫害也影响到了他的事业发展。在工作中，罗银经常受到中共设立的宗教相关部门的调查，他们到单位里来进行所谓的走访，与罗银的领导谈话，要求对罗银施压。如今的中国大陆医疗系统充斥着腐败，药品回扣是普遍现象，医生给患者开贵药，然后自己拿回扣，已是医疗界公开的秘密，甚至成了行业内约定俗成的一个规矩了。各级医院都是这样，完全摒弃了医者治病救人的天职。而制药业要想把自己的药品进入医院，就必须得进行贿赂。那么为了确保自己的利润，制药业就要把贿赂的点值预留出来。惯用的做法是降低原材料成本，以次充好，在降低价格的情况下不降低提成的比例，而这样的做法最终伤害的却是患者。对罗银而言，这些都是不符合他的信仰原则的，因此他始终坚持根据患者的利益选择治疗方案，使用便宜且有效的药物给患者。不过他的洁身自爱自然导致他的上级也得不到回扣的好处，所以他的行为被认为是损害了医院和同事的利益链，因此他经常被孤立和排挤，甚至遭到打压。2019年年底武汉疫情爆发，罗银被派到最危险的抗疫一线，直接进入隔离病房接触被感染了病毒的危重病人。疫情在中国大陆持续了3年，罗银作为医院不受欢迎的人，先后5次被派到第一线去工作，而那些跟上级搞好的关系的医生们却从来没有被派出过。罗银说，在隔离病房即使做完工作也不能脱下隔离衣，那滋味相当难受，加之工作的劳累和对家人的思念，有时会让他陷入消沉。那时他常会想，为什么自己要受这样的打压，自己能不能退后一步，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能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来换取一时的安宁。冷静思考后的罗银还是觉得自己不能苟且，他坚信 人不能在灵性和道德上打折扣。讲到这儿，罗隐满怀感激地说，自己之所以能够看清中共的伪善，不仅仅是因为自身的遭遇，更是因为读过大纪元发表的《九评共产党》一书，书中详细剖析了中共邪恶的本质和历史的罪行，这让他对中共有了深刻的认识，所以他非常感激大纪元，也非常乐意把《九评》一书推荐给其他人看。在中国大陆时，罗隐经常会在自家楼道里看到法轮功修炼者散发的真相光碟、资料及《九评》一书，他自己看后就把这些光盘书籍收集起来再发出去。他希望更多的民众能够了解到事实真相，比如中共如何导演的天安门自焚伪案，还有活体摘取器官贩卖的恶行。他认为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了解的事实。据罗隐介绍，活摘器官的事件大多是在武警和军队的医院秘密进行的，普通医生也很难了解到其中的真相。他曾有一位同事是从一所中等级别的武警医院调来的，他就向罗隐透露过自己曾参与过从所谓的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并且描述了一些非常残忍的细节，但问得再深入一些，他就不愿意多说了。罗隐说，自己刚来美国时，看到这里有很多流浪汉，非常的不习惯，在中国大陆几乎看不到这样的景象，但是过一段时间，罗隐发现，在美国流浪汉至少有地方住，有饭吃，冬天还有保暖的衣物。反观中国大陆，为什么几乎没有流浪汉，而近些年来失踪人口却越来越多？仔细想想，非常的可怕。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很可能也成了中共器官贩卖的供体，细思极恐，令人毛骨悚然。罗隐气愤地说，中共的邪恶本质使其贪婪无度，嗜血如命，他搜刮民脂民膏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视百姓如草芥，对百姓的迫害是多层面多角度的，但他又擅长造假撒谎，以及为自己涂脂抹粉的宣传，让很多人看不清他的真面目。医疗行业本是三大民生之一，但在中共的统治下却乱象丛生。罗隐介绍说，所谓的医疗改革政策存在很大的问题，很多疗效好的药品被移出医保目录，取而代之的是低效但利润更高的药品。举个例子，一种名为异甘草酸镁的保肝药疗效非常显著，还有抗炎的作用，像一些皮肤病、过敏性的疾病，如红斑狼疮等，用这个药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医改前其使用量相当的大，但在医改后被禁止使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效果较差但利润更高的替代品。这不仅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也导致治疗效果下降。再比如，神经外科用的脑部微创引流导管也被划到医保范围之外了。而这个引流导管不但便宜，防逆流效果又非常好，医改前也是被大量使用，但医改后却被划出医保范围，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导管，不但价位较高，也没有防逆流的作用。做开颅手术的患者很容易出现颅内感染，甚至威胁到生命。如此种种，中共所谓的医疗改革经过几轮的刷新和淘汰之后，很多有效的药品都被淘汰出医保范围了。罗隐痛心地说，这个医改并不是为患者的利益着想，而是变成了掠夺人民财富的手段。然而医疗腐败只是冰山一角。罗隐还说，如今的中国大陆教育行业也同样充斥着腐败， 现在的教师没收到家长的礼金，他就不管你的孩子。即便如此，在课堂上，教师不教真正的东西，而是办课后补习班，并且要求全班同学都要去上他的补习班。谁家孩子要是不去，不但学不到真东西，还会被另眼看待。这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中共把教育行业也市场化了。罗寅气愤地说，共产党不愿看到人们有良心，所以他把所有需要良心去做的行业都市场化的，破坏了需要良心支撑的行业。医生和教师们在利益与良心之间被迫做出选择，社会道德大幅下滑。有些人会说，中共刚成立的时候还是挺好的，后来才慢慢变得腐败的。但罗寅并不这样认为，他说腐败本身就是出自共产党，它的产生就是破坏人类道德的。世界上每一个共产集权国家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共产党天生带来的邪魔本质，而且充满了暴力和谎言。罗寅还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他的一位教授朋友在给临毕业的研究生批改完答辩之后，却被学校党委书记直接驳回，原因是他使用了蓝色的笔。这位党委书记要求学生们必须重新抄写一遍答辩资料，然后要求这位教授必须用红色的笔再批改一遍，否则就不符合规定，就不让这些学生们毕业。这位教授有十几个学生，每个学生的答辩资料都是100多页，他之前是非常认真地在每个学生的资料上做了详细的批改，只不过用的是蓝色的笔，而要用红色的笔再批改一遍，不仅费时且毫无意义。这位教授非常的气愤，却又无可奈何。罗寅认为，这是中共故意设计的制度，目的是侮辱知识分子，打击国家的脊梁。当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被侮辱、被压迫，那么民族的脊梁也随之被打断了。听众朋友们，罗寅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儿，下周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罗寅的故事。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们，听了以上的故事，您是不是也想勇敢地退出中共党团队，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呢？您可以到退党.org 网站发表三退声明或查询相关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